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净土大经可注》第175面，175面第五行，法心正因，请看注解。有东海圆小寺宗耀品，这是现在的韩国人，圆小法师，他有一部无量寿经注解，叫宗耀。里面说，发菩提心呢，是名正因，往生西方的正因。所以有菩提心有二，这就随事发心跟随理发心，两种。第一种呢，随事发心，烦恼无边，愿习断之，这一条是断烦恼。善法无量啊，愿习修之，这是学法门。众生无边呢，愿习度之，这是度众生。这个愿呢，就是大乘经论里头常讲的四弘誓愿。四弘誓愿第一句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实际上呢，这一愿是真正的愿，一切诸佛如来他的事业就是度众生。用什么方式来度众生呢？教学、身心言教，为众生做最好的示范，最好的榜样。所以一切诸佛他在世间示现都叫做八相成道。你看八相成道那是一个教师。身份是老师的身份。让我们深深从这个地方去体会，去观察，去思维。要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终极的目标。用什么方法帮他？那首先要知道苦从哪里来的，乐从哪里来的。佛在经教上告诉我们，苦从迷失自信而来的。乐呢？乐是觉悟自信。六道众生无量劫来就把自性迷失掉了，愈迷愈深。愈陷愈苦，这从这来的。所以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真正的帮助就是破迷开悟。迷破了，苦就离开了。觉悟了，乐就得到了。 啊，人生的大乐与地位没有关系，与财富没有关系。啊，我们可以从古人看到，啊，颜回是一个好朋友。颜回无论在哪一方面来讲，这物质生活是非常贫乏的。啊，孔子一生也不过是能维持温饱而已，没有地位，没有财富。卢思寇只当了三个月就下台了。啊，所以他是平民。啊，他生活幸不幸福呢？幸福，美满。啊，《论语》第一句话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越是快乐。啊，换一句话，从这一句话当中，我们就知道，父子一生过的是幸福快乐的人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过的是圆满幸福的人生。啊，圆满幸福是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三衣一钵，这是圆满快乐的人生。我们没办法体会到啊。啊，这个生活肯定比帝王快乐。那他是王子，他不愿意做国王啊。啊，他愿意做一个很负责任的老师。啊，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仪。啊，他不是神，他也不是仙。啊，佛经里面就是他说法当中承认有神，有天神，有鬼神，有各种神存在。啊，但是神是什么身份呢？在佛法里都是凡夫身份。啊，六道凡夫嘛。是法界的众生。啊，所以它是平等的。啊，佛承认有，但并不崇拜你，并不听你。啊，而且这些天神几乎都是佛的弟子。啊，皈依三宝，向佛学习，称佛为老师，本师啊。啊，本师是根本的老师啊。是创教的老师啊。啊，这个我们得先把搞清楚。啊，现在人如宗教说他做迷信，你说这给释迦牟尼佛是天大的愿望啊。怎么会变社会人士这样的误会了？啊，有没有原因？有。什么原因呢？后世的佛弟子没有把佛陀教育做好啊，让人产生误会。啊，佛教传到中国来不是这个样子。这样的佛教我们中国人不要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好学啊，所以佛教来到中国是以教育传到中国的 啊，佛陀教育不是宗教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把路走错了，也走向迷信了。啊，那佛教教的是什么东西？啊，主要的五个科目，附带的所有的学科，它通通都包括了。84000法门。现在大学里头没这么多课程了啊，可见的他所教的东西无所不包啊！啊，主要的普世的教育，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啊，这三样东西普遍推行。能教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破迷开悟啊，这就是普度众生啊。啊，另外两个那是少数人学的，叫上根人学的，上上根人学的是科学，是哲学啊，用现在的名词来讲。啊，我在早年刚刚接触的时候，是方东美先生介绍给我的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学了60年。最近这几年看到近代科学的报告，啊，那不仅仅是方老师所讲的，这是最高的哲学，我们现在发现它是最高的科学。啊，佛经里面所讲宇宙的缘起，万物的缘起，生命的缘起，跟现代这最近20-30年量子力学家他们所发现的啊，他们报告的几乎完全相同，那就证明佛教是科学，最高的科学。啊，现在这个科学报告跟佛法来比较的时候，佛法还超前了。啊，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，科学里面所讲的根源没找到。啊，物质现象知道了，是从意念产生的。啊，意念怎么来的呢？也发现了，无中生有。啊，没有理由，突然出现了，出现之后又突然的消失了。那这个话佛在经上讲过，叫当处出生。随处灭尽啊，被现在量子力学家看到了，很了不起啊，而且速度之快，科学家形容速度太快了啊。但是弥勒菩萨把这个这一桩事情啊数字说出来了 啊，快到什么程度呢？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，啊，就是突然碰出来又消失了，突然冒出来又消失了，一秒钟多少次？1600兆次，这科学家没说出来，科学家是极速度极快。啊，为什么会爆出来是没有理由，也能够这样讲法。啊，但是佛经上讲的很具体，叫一念不觉而有无明。那一念不觉就是因，就是它冒出来了。啊，它能冒出来，它立刻就消灭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吧，这个东西现在称为能量。现在名词称为能量。那在佛法里面呢，阿赖耶的业相。啊，佛讲得清楚啊。啊，依什么而起的呢？是依自信。自信是本体。但是自信科学没发现，哲学也没发现，永远不会发现。啊，佛在大乘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这为什么不能发现？因为我们今天所用的第六意识跟前五识，前五识能够接触到物质现象，啊，眼耳鼻舌身可以接触到物质现象，精神现象接触不到，心理接触不到。心理是第六第七啊，六七是他能够接触到心理现象啊，这个都是从阿赖耶出生的，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能量，阿赖耶的转向就是现在科学家叫信息，就是莫大师啊，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啊，转向有两个，六七都是转向，就是分别之处啊，心理现象。弥勒菩萨说得清楚啊，这都3000年前的事情啊，佛说了能源能力最大的是第六识啊，第六识相应的心所51个全都相应。佛说他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，对外呀可以圆到宇宙啊，发虚空法界，就是圆不到自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虚妄的，他是妄想，它是妄心，妄只能圆到妄啊，虚妄最大的是虚空法界，最小的就是阿赖耶啊。今天讲量子力学啊，佛说的很清楚啊，我们用思维思考观察，极限就到此地。那现在这个科学达到极限了，圆不到自信，自信是真的，真的没有相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我们前五根圆不到没有精神现象，莫大师也圆不到 没有自然现象，第六意识他再能干，他也远不到。所以没有办法啊，自信本体不容易了。佛说这桩事情为真方知啊，怎么样证得呢？你不用心一时，它就出现了，你就明白了啊。心是阿赖耶，意是摩那，识是第六识，这都不用它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哎，就看到了啊。那么科学家、哲学家还是起心动念，还是分别执着，所以他就圆不到啊。他能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，他就成佛了，他就圆到了啊。圆道就叫成佛。所以佛第一个愿望，希望一切众生呢回归自性呢，从迷失一念不觉发生，你冒出来了啊。冒出来之后，虽然当初彻生随处灭尽，但是第二个念头接着来了。第一个念头是迷，第二个念头也是迷啊。第一念绝对不是第二念啊，绝对没有相同的啊。所以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这个不同啊，像我们人不是一天一天的不一样啊，每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不一样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一个是真实的。啊，近代科学所说的弦定律、全息这个现象啊，这个都跟大乘佛法越来越近啊，越来越接近啊。诸佛观察诸法实相啊，就是源头没找到啊。源头放下心意识就发现了，不放下永远不会发现啊。所以佛是科学家，是哲学家啊，而且证得了究竟圆满。所以我们对佛称呼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他真的圆满了，就佛法是平等的，佛法里头没有高下，人人都能真的圆满啊，绝不是释迦弥陀专有的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。放下便是啊，这个事情在自己，不在别人呐。那么度众生的本愿是自信的心的，父母生育儿女自自然然希望儿女受到最好的教育 啊，将来长大成人，光宗耀祖啊，啊，这中国人对儿女的希望啊，啊，教育都希望儿女成圣成贤，这中国古人啊，不是希望你将来做大官赚大钱，不是的，那是在古书上找不到的。中国古人希望这个下一代都是圣人贤人啊，那么诸佛菩萨希望一切众生都做佛做菩萨，一个道理啊。这是信德啊，信德圆满的透露我那要度众生必须得成就自己，自己没有成就怎么能度众生，所以四弘誓愿实际上讲就是一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为了度众生那先成就自己，后头三条都成就自己的啊，你用什么去度众生，第一个有德行啊，把德行摆在第一，德行说断烦恼，为什么？烦恼障碍了心德，啊，烦恼断掉了，心德自然现前。烦恼多啊，佛把它归成三大类啊。第一类叫见思烦恼，见是见解，见解错了，思是思想，思想错了，你对于一切人事物，就是说你看错了，你想错了啊，看错想错，当然你就说错了，就做错了，那就叫造业了。啊，造业就有果报。啊，善业就三善道的果报。恶业是三恶道的果报。无不是自作自受啊！啊，所以自己一定断烦恼。成就自己的德行，烦恼这一段，信德就流露。啊，哪些是信德呢？这不是古人发明的，不是古人想出来的啊，他所建立的制度不是的。五伦信德，天信的，父子有亲啊，父子的亲爱不是人知的。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这个别是不同的义务啊。夫妇组这个家庭，这是社会的基层的细胞 两个人组这个家庭，有不同的任务。家庭里头两桩大事，一个是经济的生活，一个是教养后代。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在古时候，维持家庭生计的男子负责，教育下一代的妇女承担。这两个哪个重要呢？妇女的承担比男人谋生活要重得多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你家里没有后代就完了，就灭了。所以妇女在中国古代古人心目当中她非常崇高啊，这一般人不知道啊。啊，她要生育养育后代，你能不尊重她吗？小孩生下来的时候对小孩要尊重，要爱护，好好教他。为什么？他是你们家的传人，他是你们家的希望。啊，小孩第一任的老师是母亲，扎根教育全靠母亲。啊，母亲什么时候教啊？怀孕的时候教，胎教。啊，生出来之后，从出生到3岁，这1000天，最重要的教育。现在人不知道啊，这桩事情，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个族群他知道。啊，在婴儿面前，言谈举止都要端庄。为什么？小孩子在学，在模仿。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不是叫小孩念的，不是叫小孩背的，《弟子规》是父母做给小孩看。啊，从出生看了1000天，看了3年，他全学会了。啊，那完全是身教啊，意念在教啊，纯净纯善。那不善的这一面呢，绝对不能让婴儿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，不可以。啊，让他在这个1000天端正心念。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，现在没人说了，叫“3岁看80”。3岁这个基础打下来，80岁不会变。啊，现在这个教育完全没有了，不但看不到，讲的人都没有了。啊，小孩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3、4岁开始迟了，已经学坏了。啊，所以现在一般很多人，我遇到很多人，啊，同修谈到家庭，小孩不好教，还有很多做老师的跟我说学生不好教，那当然不好教啊，那根本有了吗？你怎么教法？扎根教育比什么都重要。母亲的事情，这母亲多伟大，圣贤教出来的，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。啊，关键 都在母亲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，教女比教子更重要，看得更重。为什么？他的责任太大了。啊，底下一代有没有贤良忠正，全靠他。啊，我们读古书，看到这些事情，无限的感慨啊！现在怎么会沦落到这个样子？啊，思考其原因，我们自己对于传统教学，至少丢掉200年。咸丰过世，慈禧太后执政，疏忽了。慈禧太后大概文化水平不怎么高，人有福报啊，对于中国传统教育这个教学的时候啊，不重视啊，上行下效啊，他不重视了，这底下这些大臣。文武百官，民间慢慢就疏忽了。到满清亡国这100年，啊，慈禧经历了3朝，同治。光绪、宣统都是他执政的，那皇帝是傀儡啊！所以到民国年间，中国社会动乱，没安定下来啊！再遇到跟日本人的8年抗战，讲的人都没有了。清朝末年有人讲，没人做了，不真干了。到民国年间，讲的人都没有了。啊，我们今天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异常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有原因的。日本人丢掉传统文化400年。啊，因为他们接触西方人比我们早，啊，也是开始最初开始疏忽，逐渐没有了。我这次到日本去讲经，讲了半个月，我了解了。啊，他们的法师告诉我，400年前日本的寺院庵堂都讲经，都教学。啊，最近这个400年衰了，现在完全没有了。啊，但是他们民间这些风俗习惯呢，还能够保存到。啊，这个不容易。啊，都市跟农村完全不一样。啊，旧的一些礼貌还存在。啊，人大多数都很老实，守规矩。啊，还有很深的人情味。知道节俭。啊，知道礼让。 没有竞争的念头，农村呢、啊，难得。那可是其他方面就不是这样子了，完全学的是西方的。啊，日本文化全是中国文化。现在没人提倡。断烦恼，首先就持戒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断烦恼就要靠戒定慧。啊，学法门呢，戒定慧成就了再学法门，这法门无量是圆学。啊，德行成就之后，你就有能力修学法门，法门通达了，才能够教化众生。啊，后头还有一句：“佛道无上是圆成。”啊，为什么成佛证得圆满呢？你能够教化等觉菩萨，你没成佛，你是等觉，你能教十地菩萨。你没办法叫等觉啊，所以一定要证得究竟圆满。你看，四弘誓愿也是佛法修学四个阶段，实际上阶段是三个。第一个是发心，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度众生。啊，这是个动力。为什么你那么精进？啊，任劳任怨，苦学成就，就是为了度众生这个愿。我要不学好，我不能把众生带好。所以他不是为自己，断烦恼不为自己，学法门成佛道都不是为自己，全是为众生。啊，这是佛菩萨的事业。啊，所以随四发心就是四弘誓愿。此心果报虽在菩提，而且花报在于净土。菩提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不是学来的。那怎么得来的呢？你什么时候得清净心，它就出来了。那就是我前面讲的比喻，心像水一样啊！佛经里把自性比喻作大海，性海啊，水要干净，没有染污；水要平等，没有波浪，它就有照的能量啊，能把外面境界像照得清清楚楚。这个照就是般若，是自性本有的智慧。我们有啊，一切众生都有啊，跟如来没有两样啊。但是我们这个现在的心水混浊，不干净啊，被什么染污了呢？被自私自利染污了，被名闻利养染污了，被五欲六尘染污了，被七情五欲染污了，所以都不干净了。 不但染污啊，他佛动，动得很厉害，一秒钟动荡频率1600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表现在外面心浮气躁，这个对于学圣贤之道就是最大的障碍。佛菩萨来教你也教不好，那就是什么？沉静心没有了。沉静是沉静从定慧生，没有定慧就没有沉静。定慧的功夫要高，沉静相对也提升。万分沉静得万分利益，那什么一闻就开悟。我曾经讲慧能大师跟神秀这两个人相比，神秀对五祖、对佛法、对经教有100分的诚心，他得的有100分的利益。慧能大师他是10000分的诚信，他得10000分的利益。神秀大师跟五祖几十年了，天天听五祖讲开示。慧能大师听五祖讲经这一次，半夜三更召见讲金刚经，充其量不过2个小时，2个小时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六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没有听过讲，为什么那么短暂的时间他就明心见性了？万分沉静啊，这在大乘教叫根熟众生，他熟透了。那我们现在的人不沉不静，现在的教学从幼儿园就叫竞争，就叫要抢第一，要抢在前面。变成什么？变成目中无人。这还会有成就吗？所以现在众生教化众生，比古人难太多了。比我这一代这个难度的时候，我感觉到的不止10倍。不好笑啊！现在的学生对老师才持的态度是批评的态度啊！印尼回教大学， 这一次我们在马来西亚参加汉学院的普陀典礼，他也来了啊，我们见面，校长啊，学校赠送我博士学位啊，那一天他主持的啊，这个典礼完成之后，中午在学校吃饭，他就给我谈他们学校里面有一门功课啊，宗教比较告诉我有什么功课啊，说明的时候他多元文化了。我听到之后，当时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宗教不能比较啊，他为什么呢？我说你看看现在的人，他们是回教徒，我说哪一个人超过穆罕默德？他一听说，哪一个人超过耶稣？哪一个人能超过摩西？能超过释迦牟尼佛？那他听得就呆了。你不超过他，你怎么能比较他？啊，只有老师对学生的东西可以比较，可以来批判你。啊，那么这个批判的人的时候，一定要超过这些传教的这些祖师，要超过他才行啊。他问我，就他那怎么办呢？认真学习，学习各个不同宗教，不能比较。比较这个口气太大了。啊，已经超过他之上，像慈禧太后一样自称为老佛爷了。啊，儒释道都在他下面了。那这种心态你怎么能学到东西啊？什么都学不到啊。啊，学到最后你高高在上。啊，所有宗教都经过你批判了。总的一句话来说，沉浸心没有了。啊，宗教是圣贤的教诲，都是自信的流露，只是有浅深差别不一样。啊，他说的这些话，浅的人看得很浅，深的人看得很深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这心得了，是从无我里头流出来的，是从大爱里头流出来的。我们这些人都自私自利，都名闻利养，你怎么可以批评？啊，我读宗教经典籍，我也常常看的。啊，我在讲席当中给诸位报告过，啊，这些年当中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长老跟我交往很密切，每一次到马来西亚我们都会见面。我曾经跟他谈过， 我学习各个宗教经典，我说我学古兰经，什么样的心态啊？最虔诚的穆斯林，他听了一经啊，那为什么？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，你看不出古兰经的奥义。这他点头了。我读新旧约，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。如果我要是我是佛教，那是外教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啊，用真诚恭敬去看，然后你看到什么东西啊？所有宗教啊，都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设置七八相同啊，不同的是设置二三的，那什么？那是风俗习惯、生活方式啊，那这个地区的文化不相同。啊，习惯不相同，是这个原因。啊，对于真实智慧完全相同。啊，孝亲尊师哪个宗教都讲了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无常，实际上12个字把中国东西全都包括了。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。啊，古圣先贤传下的12个字，信得了。每一个宗教经典都有啊。啊，佛门里面讲的五戒是善，也是每个宗教都有，儒也讲，道也讲。啊，最高指导原则几乎全相同的。啊，所以我们才肯定世界宗教是一家。啊，他们相信有真神。所以我就说了，那是一个真神，他无量的化身，分身在各个不同地区。啊，因为神肯定像佛一样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那教学方便呢？啊，都是叫你行善，断恶行善，没有叫你做恶的。那都是叫你要做个好人，做个善人。啊，做一个能爱一切众生的人。啊，所以这个爱字所有宗教都讲。啊，连江门圣博士做水试验，发现爱这个意念呢，水接近最美。所以他问我，爱是不是宇宙的核心？我说可以这样说。佛家讲慈悲。伊斯兰讲真主确实是仁慈的。啊，新旧约里头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啊，方向目标确实相同啊。啊，所以宗教可以团结。宗教应当互相学习，因为过去交通不方便，没有资讯啊，所以圣贤，中国人讲圣贤，印度人讲佛菩萨，教化众生要分无量神啊，现种种不同的身。 来教化众生，都是履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都是这个大愿的啊！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啊，佛门里面大家都知道的叫千手观音啊，其实每一尊菩萨像都跟千手观音是相同的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千手文殊、千手普贤啊？菩萨都是千手千眼的，没有千手千眼救不了那么多众生啊，千手千眼比如什么呢？万德万能，比如这个意思啊。观音头顶上有32个面孔，代表普门品讲的32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。画像的人他不知道这个意思，面孔大多数都是一样的，错了。应该画什么？各种不同宗教的面孔，各种不同族群的面孔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是一家人，代表是跟我是一体，取这个意思，它是表法的。那不能画一样的面孔。啊，这个意思，我在麻六甲啊参观了一个缅甸的庙啊，里面供养了有40-50尊释迦牟尼佛啊，缅甸玉雕的，也很高，每一个面孔都不一样，全是释迦牟尼佛。我们当时去看了，有缅甸的佛，有越南的释迦牟尼佛，越南人啊，有中国人，有西藏人，有韩国人，有日本人，你去看，这个就有意思了，全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，他在哪个地方就现那个地方人的样形状，亲切嘛。啊，人家一看，哎，那佛到我这来了，跟我们现在是一样像。啊，所以早年我在美国，像美国朋友来看我，我就告诉他，佛教没到中国来，啊，没到美国来，怎么有啊？佛教，美国佛教很兴旺了。我就问他，你看到哪一尊佛像像美国人？这一问就带了。啊，从日本传过去，那佛像全是日本人；从中国传去的是中国的像；从西藏传去西藏人的像，没有一个是面孔是美国人的像。他才明白了，佛随类化身呐。不是一个面孔啊！啊，所以在美国建道场，佛像要画美国人的。啊，我们大概是开了一个段，我们在大拉斯有个道场，那不是我画的。啊，我们那个佛像是油画像，别人送给的，我不晓得是谁送给的，啊，一卷画得很庄严，送到那个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，收到转给我，不知道什么人。啊，这张像画的是西方三圣，阿弥陀佛印度人，观音菩萨中国人，大势至菩萨美国人。 那三个不同的面孔，你一看就明了。啊，我说也好，总有一个是美国人。啊，应当在美国的时候，佛像、菩萨像统统画美国人。啊，那就是佛教到美国去了。啊，多元文化在今天需要整合，啊，需要圆融，对这个世界才会有帮助。啊，让大家知道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的，啊，不但是一家了，真正是一体。众生才会有幸福，才会有圆满。普世的教育就是伦理道德因果，每一个宗教都讲。啊，宗教一定要用中文的定义来解释。啊，中文的定义好啊。我们在世界许许多地方跟大家做报告，听了没有人反对的，都欢喜。啊，中国的宗这个意思是主要的、重要的、遵从的。啊，教是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宗教合起来，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遵从的教化，没有一个宗教反对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说得好。这中国人的智慧，啊，那重要的教学是什么呢？普世的就这三样东西：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大家都学，天下太平了。啊，往上再提升呢，那最高的确实就是哲学和科学，都达到登峰造极。啊，所以断烦恼之后学法门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初学的人看到这一句话，哦，我们要广修多闻。为什么呢？众生根性不一样啊。你学一个法门，不能普度众生的，你要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那是门门都要通，门门都要懂。这就难了。可不可能呢？可能。有什么方法呢？有。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。那学一门没错。一门通了，门门就通了。啊，好像一个大讲堂。这四面开了很多门，都能够进来的。外面看到很多门，无论从哪个门进来，全通了，就到了，一切就通了。古印度用这个方法，中国人也用这个方法。啊，你要是门门都学，是门门都不同。啊，你所学的知识。一门呢，一门求的是智慧。啊，所以佛法只用三个字。 就把这桩事情说清楚说明白了。戒定慧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智慧开了，慢慢的通了。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你明心见性了，所以一切法不要学自然观通啊。最明显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，慧能大师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在五祖麾下啊，我们估计顶多听两个小时《金刚经》。五祖肯定是讲《金刚经》大意啊，没有经本的。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觉悟了，他就提出这报告啊，说了五句话：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五祖一听，不必说了，一波就给他了，他真通了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，你念给他听，他就会讲给你听，没有一样他不懂。佛法通了，其他的其他都通了。你要问他世间法，你把45经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。这当时没人干了，啊，那么现在这些科学哲学，你讲给他听，他你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，他没有一样不同。啊，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要这样学法，圆满了。事出世间法，一法不漏啊，这个方法妙绝了，在中国用了几千年啊，现在人不用，要学外国人，什么都学，从小就把头脑学成浆糊了啊。小朋友上学书包一大堆，那么重，什么玩意都有啊！第一堂课还没吸收进去，马上换题目了，第二堂来了啊！这种学法全学的是知识啊，年小行啊，还能强记啊，年岁大了记忆力就衰退了，不行了。那这方法糟蹋多少人啊！中国自古以来教学就是一门，这个我相信呢，受佛教的影响啊，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对中国这种理论与方法都产生影响啊。方法好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啊，学习的目的是求开悟，悟了之后再学，我说很容易了，就像回慧能大师一样，一接触就明白了啊。是开悟之后再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没有开悟，前面那个烦恼无边誓愿断，你要断烦恼啊，成就你的心，成就你的定慧啊，开悟之后再学法门，那轻而易举，一看就明白了，不必看完啊，所以它那么容易。我们在《坛经》里看到一个例子，法达禅师啊，这个人学《法华经》的， 到曹溪去参访，见到六祖，啊，也礼拜三拜，头没着地，啊，起来了，慧能大师就问他：“你刚才礼拜头没有着地，你心里一定有一样东西值得骄傲啊！啊，哪样东西值得骄傲？”他说出来了：“他诵《法华经》3000部啊，《法华经》很长啊，一天诵一部，3000多部要10年了。”啊，六祖点头了：“《法华经》讲些什么？”六祖没听人念过，你既然念得这么熟了，啊，你跟我说说《法华经》上讲什么？法道说不出来。反过头来向慧能大师请教，慧能大师，你念给我听，《法华经》总共28品。念到第二品还没念完，慧能大师行了，我全明白了，你看多容易啊，看几章就行了。给他讲法华经，那里他开悟了啊。他为什么能开悟呢？他有3000部的弟子，他得法华三昧没开悟，慧能大师一点他就通了，啊，再拜头就着地了，啊，这个事实告诉你啊，不必要去学那么多，一步成功，一切就通了，啊，以后有人向能大师请教法华经，他全部都能讲。啊，不是一品两品，他全懂了。啊，然后我们就相信。古印度龙树菩萨，啊，那也是千年财运呐。啊，佛经上讲他初地菩萨，啊，这个初地应该是别教初地，就是原教初住，那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年轻可以承认，为什么呢？慧能大师开悟24岁，年纪很轻啊。啊，龙树菩萨二十几岁，那个。地位跟慧能大师一样啊，啊，不过他是广学多闻。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他3个月就学完了。啊，我们讲今天不大藏经，3个月就学完了，这怎么学的？像慧能那样真的，没问题。每一部经看几页就懂。啊，他不必把这部经从头念到尾，念不必。啊，《法华经》只看了2品就行了。啊，这种方式，那这一部《大藏经》3个月可以，没问题啊。啊，所以中国大臣常常说的悟后起修，没有开悟的时候就一门，啊，开悟之后你就广学多闻，啊，善财童子53参开悟以后啊，善财在文殊菩萨 那里开悟的。文殊是他老师，开悟之后就叫他参学，参学就是广学多闻。啊，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位善知识，代表八万四千法门，代表无量法门。啊，所以他的一经历全通了。啊，这才能度化众生。啊，可是善财给我们表演的，他最后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是代表什么呢？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四弘誓愿圆满了，表这个意思。那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这一点文上一句话重要，他说此心果报虽然在菩提，菩提是明心见性，花报啊在净土，还是劝你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一句话正好应对了华严经善财五十三参啊，文殊菩萨啊，不是普贤带他到极乐世界圆满最后这一愿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。所以然者，菩提心量广大无边，长远无限的，故能感得广大无际依报净土，长远无量正报的寿命。说除菩提心无能当此，这两句话就是极乐世界。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说的，啊，在往生论上也讲，往生论上讲三种庄严。国土庄严、佛庄严、菩萨庄严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。四十八愿就是菩提心。具体的明显的例子啊，菩提心是什么样子？什么是菩提心？四十八愿就是菩提心啊。下面第二个顺理发心，前面是顺思啊，这第二是顺理，信解诸法皆如梦幻呐、啊，非有非无啊，立言绝律啊。以此信解发广大心，虽不见有烦恼善法，而波无可断可修。啊，波无是不排除的意思。啊，念老在那里总结这个意思。虽不见烦恼与善法，但是任由可修可断。啊，四上不能废除。离上通达明了。啊，四上一切还照做。啊，对自己空有两边不住。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， 这慈悲到基础啊。啊，这个意思深呐、啊。是故，虽愿习断习修，而不违于无愿三昧。啊，这些地方修学大乘的不能疏忽。菩萨在这里跟我们做好榜样。啊，空有两边都不住，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。啊，圆修圆证呢、啊？无愿三昧，就是三解脱门，无住、无愿啊，空、无愿、无住。虽愿戒度无量有情，而不存能度所度，故能随顺于空无相。啊，再加上前面这个无愿三解脱门呐，有没有做？他真做，做而无阻。为什么呢？心里头不落痕迹。这叫无愿三昧啊，不是不做啊，什么都不做不行啊。啊，什么都做不做，你必定有住，不是住空就是住有。啊，二尘多半住空，他不做；凡夫住有，啊，只有菩萨空有两边不住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，这是真正大乘。真学会了，受用不可思议啊！为什么呢？学会呀、啊，他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穿衣吃饭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都是大三空三昧。啊，为什么？与心的圆满的相应，自信里头什么都没有。这前面我们说过几次了，自信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啊，现在科学家提出的零极限有这个味道啊，真正归零呢、啊？归零实在讲就是明心见性啊。归零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，全是利益众生作用，给众生做最好的榜样，最好的模范。啊，所以它不是不起作用啊，真起作用啊。 啊，而且作用不是呆板的，千变万化，活活泼泼。啊，佛法里讲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记住，随喜里头他不生烦恼，随喜里头他成就功德。功德是什么？功德就利益众生。有没有利益自己呢？自己心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那就是利益自己。这部经里面讲三个真实，真实之际就是自信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经上所说的圆满的心得啊，真实之际，真实智慧啊，是自信本有般若智慧之所流露，真实之利，真实利益就是经体上清净平等觉。那在相上讲呢，大乘无量寿庄严，大乘是般若智慧。无量寿是德，所有一切圣性德里的第一德就是寿命。如果寿命没有了，再多的德都落空了。寿命是第一德，无量寿啊，啊，庄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真善美。纯净纯善，净善净美啊，这就是极乐世界。在哪里呢？就在现前，你全都享受到了啊！生到极乐世界，你享受到现前，现前已经享受到。所以中峰禅师在西念佛寺里讲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为什么我们见不到？现代这些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他们见到了，我们没见到。个人心念不一样啊，特别是科学家提的这四个字。这一句叫疑心空无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就是境随心转。啊，如果佛住在这里，这个地方是佛的世界，是净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的心清净平等觉，这环境也是清净平等觉。它转了啊！我们今天心是什么心呢？心是贪嗔痴慢疑啊，念的情绪是怨恨恼怒烦。 造的业是杀盗淫妄酒，搞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世界就跟着我们意念在转了啊，起这种心念，干这种事情，这世界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我们的心念一改变，世界马上就改了连美国布莱登博士他都懂的啊，他看2012玛雅的灾难预言啊，跟一般人看法不一样。对，这个灾难的这一年，银河对齐，是人类最好的一个契机，一个转变的契机。啊，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这他提出来的，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。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那么现在摆在面前呢，谁肯弃恶扬善？佛门第一句话叫断恶修善，谁肯干？啊，什么人肯放下贪嗔痴慢疑？什么人肯放下怨恨恼怒烦？什么人肯放下杀盗淫妄？问题真能解决。布莱登没有提出方法，原则说出来了，我们都很赞叹，怎么落实？中国老祖宗知道，人是教得好的，这一句话里面就有很深的启示。如果我们今天把教育办好，与性德相应的教育啊，把它办起来，发扬光大，时间还来得及啊！因为2012，12月21，距离我们现在还有一整年，我们过去在汤池做这个实验，不到4个月就收出效果。如果我们认真努力去做，这一年的时间肯定能收到效果。啊，现在可以用卫星电视，用网际网络，用各种媒体的手段，能不能救这个世界？难。问题就是，我们肯不肯做？ 啊，我们够不够老实，听不听话，真不真干，关键在此地。啊，如果真的是大乘菩萨，这个很了不起。度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，他真正做到了三轮体空。啊，不见能度所度。啊，能度是自己，把自己忘掉了。所度的是众生，把众生也忘掉了。当中用种种度化众生的方法，心里头连概念都没有。啊，事情做得清清楚楚，心里头一痕迹都不着，那是什么？真心。为什么？真心理念。啊，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忘记妄心。阿赖耶是个资料库，叫藏识。啊，只要你有我，这个资料库就存在。无始劫到今生，起心动念、所作所为，里头全有记录。啊，我们把它忘记干干净净了。可是你既进入资料库的时候，通通清楚。啊，我们这一生不知道过去生中事情啊。可是人死了之后，往往知道前世、再前世，他不糊涂啊。时空维持没有了。啊，但是一般人迷得很深，迷得很重，能够回忆起来吧，也不过是几世、十几世，啊，或者是几十世，再往前推了就不知道了。那什么人知道呢？等你证果就知道了。你证得阿罗汉果，这佛在经上讲的。阿罗汉的能力，续命的能力，知道过去五百世。那菩萨当然就更多了。到哪一天？无始无明烦恼放下了，无量劫前的事情你全知道，这是本能啊！啊，不但自己的事情知道，别人的事情也知道，就是通了，像连线一样。啊，有同学送我一本书，我还没看完，看了三分之一，也是布莱顿写的，叫《无量之王》，这个名词很有味道。那无量之王是什么？就是阿赖耶。啊，所以你真正见到阿赖耶了，就等于是你进入资料室了，什么你都知道。啊，自己都知道，别人的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是个看不见的、摸不到的， 无法想象的无量之王，他是真有。那无量之王从哪里来？从妄念来的。妄念没有了，他就没有了。没有之后，还能度众生？行，你想要他有，他就现前。你不要他的时候，他就没有，痕迹都找不到。不是自己想要他，要他现就现，要他不现就不现，那你还没见性。见性之后，自己没有念头。什么东西引发他呢？众生有感，他有因。众生之感有念头，有心念。佛菩萨有应，没有念。这叫法身菩萨。感应是自然的。只要有众生有念头，你自自然然就应。应的人没有心，就是没有意念。感的人有意念。有意念跟有意念的人也能感。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是这一类的。化身菩萨感的时候，应的时候没有意念，也就是没有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当然没有分别之处。这个感应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他有感的时候就现身。没有感的时候身就不见了。不曾能度所度，故能随顺于空无相。空无相无蕴，确实是如此。能起无边无尽的妙用。贤首过世，还原观上讲的四德第一条，随缘妙用。随缘是感，起的作用是妙用。为什么？空无相无缘，如今也，如是灭度无量众生，受众生得灭度者。这一句话是《金刚经》上的话。他要不要度众生？要，从来没休息过的。他心里头有没有度众生念头？没有，痕迹都不着。这个境界很深，很难懂。法而如是啊。事实真相就是这样。我们无法想象，但是我们很幸运，能够度到啊。世尊跟弥勒菩萨谈话，带给我们莫大的启示。佛问弥勒：“ 心有所念，有凡夫心里起个念头，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几相几识，问这么一个问题，一个念头里有几相，相是物质现象，即识，识是精神现象，念，念是自然现象，自信里没这个东西，那众生有感，他确实就现这个相，能生万法，万法归纳起来，不外乎这三种现象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，啊，这三种现象呢，都不可得。都是在1600兆分之一秒里头，啊，1600兆分之一秒里头还有三个阶段：念、识、想。弥勒菩萨讲，念念成形。形是物质现象，形皆有识，识是精神现象。啊，今天有个同学送一张杂志上刊登一篇文章给我看，美国一个做测谎试验这样一个人，他用测谎实验呢，偶然心血来潮，对家里盆栽做实验。这一实验，没想到啊，这是盆栽植物啊，木兰花啊，懂得他的意思，他这是起个念头，看他有什么反应。啊，起什么念头呢？用火来烧它的叶子。啊，发现测谎器里的那个仪器转动的时候，它是极大的恐怖。啊，它距离这个盆栽啊，还有5英尺。啊，不是没碰到它，距离测谎机器也有一个距离，都没碰到，只是心里动个念头。为什么他那么恐怖？啊，发现什么？发现植物，就跟江门博士水师一样，植物懂得人的意思，人这个念头一起都吓坏了，要烧他。那因为他不抽烟，啊，他在他秘书办公室里找了个火柴，然后火柴放下，说不烧他了，哎。看到仪器慢慢就恢复正常，啊，他的惊吓就恢复正常，哦，然后就做好多种实验，啊，找这些植物来做实验，看到什么花草树木通通都有精神现象，都有反应，懂得人的意念，啊，更给我们做了证明，念头可以转物质，可以改变物质现象。啊，你这个是不善的念头引起的惊慌。啊，一个善念的时候呢，它就恢复正常。那今天这个地球的灾变，不就是不善念头所干的？回归善念，地球上这些的灾祸啊，就恢复正常了。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